好，弟兄姊妹，早安，晚安。我们昨天呢，就主牧师带我们读了创世纪的第一章跟第二章，我们总是很惊叹上帝说有就有的那一个的创造。他说要有光，然后光，然后就有了光。但是我们看到，真是好景不长哈，很可惜的就是到了创世纪的第三章。我们就要开始叹气了哈，前面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开始惊叹上帝的这个创造，但是第三章就各种的叹气在当中。那在开始读第三章跟第四章今天我们的经文之前，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整个第三章跟第四章的内容的概览哈。那创世纪的第三章就记载了蛇引诱了女人，然后呢，人类就违背了神的命令，就吃了那一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罪就进入到了世界，羞耻跟惧怕，还有互相的这一种的推卸责任就随之而来，然后呢，神就来审判跟宣告这一个违背神的这一种的结局，但是呢，同时我们又看到经文在这第三章当中，神他自己应许了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啊，所以这个是很美好的啊。我们后面来讲，就是很美好的一个福音，让我们可以看见这一个人的希望跟曙光。然后最终呢，我们看到人被逐出了伊甸园，就失去了这一个生命树啊。但是我们前面讲到人仍然可以因着神所预备的那个救恩，他所赐下的这个救恩，然后看见生命的曙光。然后到了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罪的进一步的这一个的扩散，堕落的罪进一步的发生在人跟人之间。当人堕落的时候，人跟自然的关系破裂，首先人跟神的关系破裂，然后人跟自然的关系破裂，人跟自己的关系也破裂啊，跟整个的世界的关系也产生了很大的这个的冲突。所以在第四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最进一步扩散的时候，我们看到该隐跟亚伯他们两个向神献祭，神悦纳亚伯的祭，却不悦纳该隐的祭。因此，该隐的心，他因着他的心态和他的行为都不正，该隐因着他的嫉妒和愤怒，他也不肯悔改，最终他就杀害了他的弟弟，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宗的谋杀案。所以神刑罚了该隐，使他成为流离飘荡的人。但同时，神也给该隐一个记号，保护他是不受这一个的杀害的哈。也看到神在当中的这个保护跟怜悯，在第四章的后半段呢，就记载了这个该隐的后代了，也展现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啊，比如说城市开始发展起来，畜牧业开始发展起来，然后音乐，还有金属一些的工艺等等也开始发展起来，但是同时也显出进一步的加剧，特别是在拉麦的身上，我们看到那个暴力啊，看到那个骄傲更加的这个公开化。那最后呢，经文提到亚当跟夏娃再生一子，名字叫赛特啊，并指出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也看到，在这个败坏的这个最玷污的这个时代当中，神仍然有看到有近前的。这个谱系兴起来归给神他自己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经文主要是在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13节，我们还是请树林姊妹帮我们读一下今天的这篇经文，谢谢。
好，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 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裸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裸体，肉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对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阿门。
们，谢谢树林姊妹。好，我们一点点来看哈，从创世纪的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章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章的经文，也可以说是有人说是整本圣经当中最重要的。从第三章开始，后面的所有的圣经的经文都是因为罪从这里开始。然后后面所有的经文都是跟救赎有关的哈。那我们可以从第三章这里就看到人类一切的破碎，还有痛苦、混乱，还有死亡，就从这里开始了。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罪的开始并不是从犯罪的行为开始的，而是从一句话开始的，就是蛇。对女人说：“神启示说，圣经这里在第一节这里说，神启示说，不允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啊，神是怎么说的？如果你能够想起来神是怎么说的，请你来思考一下，神对这个女人夏娃，对这个女人，他是怎么跟她讲？”这个园中啊，上帝是说，这园中所有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有这个分别上了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不可以吃，吃了就必定死。但是你看到女人在这个时候，她是怎么回答的？她是怎么说的？当蛇对女人说："神启示说，让她。"这句话不是公开的反对神的存在，不是公开的反对神，而是让夏娃去怀疑神的话，怀疑神的良善，怀疑神的动机。当他说神启示说这样这样子的时候，在第四节的时候，蛇进一步的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就变。"能够像神一样知道善恶。当撒旦在那里告诉夏娃，不是说没有神，或者是让他怀疑神，而是让他说，让他去怀疑神，对他说：“神这样子做对你真的好吗？神这样说，神说唯有那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神这样子说的时候，是不是在限制我呢？”罪常常就是从怀疑神的话开始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读完了这个新约，我们就又开始读旧约，然后又新一轮的来读旧约，我们一轮一轮来读神的话。为什么我们许多的时候发现读了神的话，我们就忘记了，听了也就忘记了，要么我们。常常就忘记，要么我们常常是断章取义，没有从整本圣经的真理来看神的话。所以夏娃在这里也一样，她在这里的时候，她并没有完完全全的记得神对她的这一个的吩咐。 他自己甚至篡改或者是添加了神所说的话，并且把这个神的话给，你看到第三节的时候，他说也不可摸，神并没有讲这个不可以摸，你可以摸，你可以看，你可以怎么样都可以，只是神说你不可以吃而已。神还说，你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就必定死。但是夏娃说的是免得你们死，所以在第五节的时候，这里讲到第五节的这个经文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知道神，便能够如神一样知道善恶，这是蛇对女人说的，那蛇对女人说的话不完全。是假的哦，还有一半也是真的。所以，我们看到撒旦常常他的做法就是，他用谎言的方式。那这个谎言呢，他所说的话是半真半假的，是扭曲了。我们看到神设立的这个界限，神确实说过不可以吃，但蛇在这一个真实跟扭曲的当中，他选择了扭曲神，并且用扭曲神的动机来解释。他说：“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就像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那这句话的核心不在乎你吃不吃那个果子，而是告诉夏娃，告诉这个女人，神是不是在拦阻你变得更好呢？弟兄姊妹，诱惑常常最危险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完全是假的，而在于它是披着真理的外衣，然后引导我们去远离神的心意啊。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我们也有许多许多的这一个的试探，也有许多的这个诱惑。常常我们也会觉得说，哇，神的话是不是太严格了？神有这么多的要求，那我怎么能够做得到呢？神好像不明白我在地上，我有多么的辛苦，我在地上有许许多多的需要啊，我哪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天天来读神的话？我又不是全职的传道人。另外还有一个很致命的就是，我自己判断什么是对我好的。我们看到在伊甸园里面，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呢？神说好的那个就是善，神说不好那个就是。神说好的那是善的啊，神说不好那个就是恶的，标准是在神那里的。但是人之所以犯罪呢，就是想用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标准来定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这个标准要我来定。所以人类的罪在这里并不是说否认神的存在，而是把人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面。今天有多少的科学家，有多少的人？我们看到 Elon Musk，他也说，我相信那一个是有一位创造者的存在的。他说他相信。那我们继续来看第三方面犯罪的行动跟结果。然后经文的第六节，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大家如果圣经的话，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能悦人的眼目，而且可喜爱，能使人有智慧。于是就摘下那个果子来吃了，又给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也吃了。那在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女人看见那棵果子呢，它是确实是好做食物的。其实，在新约的时候，在解释这一节的经文的这个的情况的时候呢，他就把它总结成为好做食物呢，这个是肉体的情欲；悦人的眼目呢，就讲到眼目的情欲；能使人有智慧呢，就讲到生命里面的骄傲。所以这是圣经已经给我们做了这个总结，这三方面的我们人的这个的诱惑，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于是，这个女人她就吃了，又给她的丈夫亚当。在这个时候，他没有阻止。在这一刻，看到这一个的人类的最起初的这一个的家庭的悲剧的发生，源自于这一个女人受了诱惑，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男人的缺位。 男人他没有承担起他该有的责任，他也没有保护，也没有守护神给他的这一个的托付。另外，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哈，罪也不是突然之间它就发生的，而是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啊。我们看到人犯罪，从来都不是首先就犯一个大罪，都是从小罪开始的。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一个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人首先就因着诱惑怀疑神的这个的动机，怀疑神是不是阻碍我变得更好呀？然后人的欲望。眼目看到这个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的眼目从人的欲望开始继续的发展，然后呢，再让我们的思想跟行为合理化，然后就付出了这个行动的这样子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犯罪的一个过程。所以犯罪的本质是不满足于神已经给我们的，而是想要更多的自主权。这个是人的这个罪的本质。从经文的第七节，我们继续来看，他说，经文说，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织做裙子。我们看到吃了那个果子之后，他们的眼睛，二人的眼睛是明亮了，但是并没有变得更加有智慧的那个明亮。而这一个的明亮，反而给他们带来了羞辱，反而给他们带来了惧怕，然后开始躲藏。他们发现自己赤身露体，然后就用无花果树来遮掩自己。当神来的时候，他们就躲避神。所以我们看到罪带来一个结果，不是自由，反而是他没有办法面对神，没有办法面对彼此，也没有办法面对人真实的自己。第四方面，我们看到神到经文的第八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来寻找，并且带来了审判跟宣告。第八节经文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子里的树木当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很感动的一点就是神主动他自己来找人。神问亚当说：“你在哪里？”神并不是不知道他在哪里而是给人一个回转的机会。如果在这个时候，亚当马上就跑出来跟神说：“神爱我有罪了，我没有听你的吩咐，我就吃了那树上的果子，求你来赦免我。”如果是这样，会不会结局有一些的不同呢？但是你看亚当在这里，他说了什么？在经文的第十节，大家往下看的时候，他就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就藏了。”然后在经文第12节，他就说：“你看，你所赐给我的，跟我同居的那个女人啊，她就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13节，耶和华对那个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哇，我们刚刚。才在创世纪的第二章，我们刚刚才听了亚当做了一首那么动人的情歌，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现在改口，马上反口就说：“你看，你那个跟赐给我的那个与我同居的人，是他给我吃了这个果子，是他。”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神他宣告的这个对人的审判，对亚当的这个，对蛇的审判，对亚当和夏娃的这个审判。当人犯罪的时候，我们看到亚当跟夏娃他们互相就推卸责任。神说：“因为你们不，你们选择不顺服，所以你们需要承担后果。”所以，我们整一个第一节到第19节，我们就看到后面的这个神对蛇的审判、夏娃的审判，以及对亚当的这个的审判。那在这个的审判当中，让人非常唏嘘，但是还是有一个让人有曙光、看到盼望的一个画面，就是我们看见神的恩典，他没有让人继续用那个叶子来遮盖，而是他亲自为人做上了皮衣，让他们穿上。皮衣在这里就代表着有人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来遮盖人的羞耻，那这个生命的代价，大家都知道，就是 如果你现在有跟我们一起来读新约，来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一个生命的代价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救赎。当神把人赶出伊甸园，神把人赶出这个伊甸园，圣经说是免得他们堕落当中，在这个堕落的状况当中永远的活下去。亚当跟夏娃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没有立刻的死亡，而这个死亡却临到了另外一个动物的身上，这也是预表着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耶稣基督的死，他代替了我们的罪，这是很大，也是无比的大的代价，也是无比的恩典，让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所以最后来总结这一段的经文。从谎言当中看见应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经文的这个第三章的第15节，我们看到，圣经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的时候，我们再来回顾创世纪第三章这一个，整个第三章的这个内容的时候，我们看见的不单单是一个失败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我们也是看到一个救赎的起点。我们看见人因为怀疑，然后跌倒了，神因着他的慈爱来主动的寻找到人，罪带来了这样子的一个隔绝。但是神在三章第15节这里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应许，也带来了一个盼望，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那这一句话。这第一个传福音的人是上帝本人，整本的圣经就从这里开始，一直一路的指向那一个真正的女人的后裔，要彻底的胜过罪跟死亡。所以求神来怜悯跟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再活在那个谎言的当中。谎言之父乃是撒旦。求神来帮助我们不是活在各样的这个谎言的当中，而是信靠那位守约施恩、主动来寻找人的神。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也记一句的金句，是在经文的第三章的第9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好，我的分享今天就先到这里，接下来可以大家来回应提问或者是一些讨论，也可以有一些的。彼此的带导的时间。内容很多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都来讲完啊。但是我们可以在后面讨论的时间，我们可以有一些的探
我
讨。
觉得这个就跟齐兰师母刚才说的啊，这个是旧约里面这个不管新约旧约，这是最重要的一章，人如何介入了罪，然后如何与神隔离，然后神呢又在召唤寻找人，其实这里面的，从那个蛇啊，狡猾的蛇引诱人陷入罪，到后来启示录，我们刚刚学过的那个红龙啊、妖兽啊，那些这个蛇和与人的征战，还有人呢，把自己呢，因为神创造了我们人类和其他的那些动物不同的，给了人的自由意志。因为这个自由意志呢，我们就把自己看作当作神一样去选择。后来建了巴别塔啊，这些所有的一切，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从中得到一个就是默想和在生命当中真正的就是说怎么和神在来到神的面前真正的去敬拜神。仰望我们的神，就从这一章开始，是不是大家找到了一个原始的源头？我就分享这些。
谢谢收音。
这个师母分享到这个，其实神给我们这个自由意志，真是就是看到这个天父跟我们的关系，就跟我们就是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实际上是非常相似的，给了我们很多自由，给孩子很多的自由选择。就像那些抽烟的人，他就觉着好像抽烟是他的自由。他告诉他抽烟会得肺癌会死的，他就不听。哎呀，这不是活得挺好的吗？就是会就是这个道理，感觉是一模一样的。这个 这个父母对孩子也是告诉他，哎，你不能够这样做，这样会碰南墙的。有的时候非得碰这个南墙，这个也是确确实实是，就是给了我们很多的警醒。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也要注意了，就是很多的时候也是很多的提醒。但是人真是这个自由意志，真是这个硬着脖子就是不肯听，就是。
我回忆一下这个，这段经文，我每次看这个经文，我就特别的感动，因为人在犯罪了以后，他神的话，他不是马上的就是一个咒，一个就是审判，他是给问话，就是他问了问他这个问了三个问题，你在哪里？那个难道是你吃了我这个不可吩咐你不可吃的果子吗？还有你做什么事？其实神是真的是在等待着人的一个回应，一个悔改。神他就是一个非常慈爱的那个神，因为我觉得我们人犯罪了以后，就是像我自己，我犯罪了以后，我会有很多很多的控告，很多很多的责备，然后就想躲避。但是神其实他神的神其实就是一个温柔的声音，就是来问你怎么啦，然后就是等待着我们一个悔改啊。神他没有给魔鬼撒旦，他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回应的机会，他直接就是做了一个审判。但是他给人是一个有回应的机会，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无论是犯罪了，怎么样子得罪神，神等候的就是一个我们的悔改。无论什么样的罪，就是悔改，我们就是悔改，悔的。无论怎么样，因为神就是一个温柔的，就是温柔的等候着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神吧。就是记住这一点，神就是在温柔等候着我们的悔改。好，我就回应一下，
我也回应一下哈，谢谢师母。对，我觉得我们这个两章的内容很多哈，今天尤其对我蛮有触动的，是师母在，我想是说那个神的寻找、审问和宣告，关于给他穿上皮衣哈，师母提到这个皮衣的意义。是付上生命的代价，遮盖人的羞耻。哎，我以前读的时候没有这样这个角度去考虑过，因为这个皮衣实际上就表示有一个动物死了，然后它的皮拿下来。可能都不止一个动物哈，那个因为你亚当夏娃他们两个人啊。或者是一个动物做了的皮，做了2件衣服来。我一方面心里当时一下意识到，我觉得还挺不忍的，就是为了要给他们两个遮盖人的羞耻，就要拿动物去伤害他们，去让动物的生命就要把它动物的皮拿下来，我心里很挺难过的，我觉得这个动物很无辜啊，就为了要给他们两个遮盖，就要去杀死动物嘛。但是随即又看到师母后面讲这个救赎的预表，实际上，那这个皮衣动物流出的血，实际上也预表了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代替我们的罪，我看到这个心里非常的感动哈。对，谢来师母，我这《创世纪》这一章读过很多遍，以前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过。然后师母刚刚也是提到讲说，是说上帝是传福音的第一人吗？我这个也从来第一次听到，我还愣了一下，他给谁传福音啊？是不指的，是不是说那个，你在是指的是呼唤那个亚当夏娃，然后福音说女人的后裔要上你的头，你要上他的脚跟，是这个意思吗？我也想请师母把这一点再 再能不能再讲一下？因为我听到的时候我有点发愣，我没有反应过来。最后是有一个问题哈，今天没来得及讲那个第四，详细讲第四章。但是我每当读到第四章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对那个该隐很不忍。从第三就是第四章的第三节到那个第五节哈，因为第三节说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然后那他的弟弟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偷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我觉得这该隐也挺可怜的呀，你想，他就是种地的，他把他地里的出产奉献给耶和华。亚伯是牧羊的，可是他奉献的耶和华没有看中啊，那他有什么办法？他也没办法把他这个，种地的让他去奉献羔羊，去奉献油脂啊。所以我好像这儿老是读到这里就觉得，好像上帝有点偏心似的，只看重这个该隐的，只看重亚伯的，不看重该隐的。但是该隐给不出亚伯给的呀，所以，这个地方我心里面还每次还是有一点没完全能理顺哈。也想听听师母牧师和大家的分享。好，我的问题问完了，谢谢。
好，谢谢妹妹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也是我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正在思想的，所以我先来稍微的回复一下。我觉得第一个方面呢，其实圣经在这里讲到这个主啊，这个神，明明知道亚当吃了禁果之后在那里躲避啊，但是他仍然发问：“你在哪里？”所以呢，这个问呢，不是一种位置上的询问，更是一种好像是属灵状态的一种拷问，就是你属灵状态在哪里啊？所以这个是整本圣经当中第一次记载神对人的这个发问。我想这里也是包含了这一个爱儿女的一个父母对儿女的这种爱的呼唤，这种，所以是一种慈爱的一种怜悯的一种为他担心的这样的一种呼唤。那这个福音性在哪里呢？这个福音性，我想肯定是预表性的，就是在新约里面，大家记得这个主耶稣说过一句话，主耶稣在路加福音里记载，主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个好像就是旧约跟新约就呼应起来了。主耶稣说：“人子来，为的就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人自己犯罪的时候呢，第一时间就是躲避神，但实际上这个正是神愿意主动来寻找人，因为神不愿意人存人，愿意人人悔改。
有人
这是第一个方面回复。第二个方面就关于这个神为什么不悦纳该隐的祭物。其实圣经里面的记载呢，其实有些地方是简略的，有些地方是省略的，所以我们当然不能够看见完全的这个全貌。圣经没有明言神为何不悦纳该隐的祭物，但是我们从上下文推测，或者从其他经文的参考，可能是以下几个方面啊。一个呢，就是，相对亚伯来说，亚伯献上的圣经特别的写着是羊群中头生的这个和羊的脂油。我们现代人不大喜欢看到这个脂油太肥啊，但是在之前这个食物不那么丰富的时候，有羊的脂油是头生的，就代表是最好的啊，是或者是最上好的。 那对亚伯有这样的描述，对该隐是没有这样的描述啊，所以机物本身可能也有一些区别。那么，反映的就是人的这个心理的这个问题。希伯来书里面有解释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啊。所以，代表的内在可能就是这个亚伯跟该隐相对而言的话，一位是更加的有信心跟敬虔，但是另外一位可能是内心来说的话，缺乏这种信心跟敬虔。那第三个方面，可能是神看重人重于这个祭物啊。其实本身如果只是一个是田产，一个是这个牲畜那这个本身当然是并不是说重这个轻那个啊，所以可能是看重他们的这个献祭背后的这个用心程度啊。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献祭有没有是用心的摆上？就像我们来学习圣经的话，虽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导读啊，一个带领，但是更重要的是借着圣经来学习神对我们心里讲话是不是有用心在里面，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对，所以简单而言就是，对我们而言也是一样啊。敬拜的时候，一个人唱歌唱得很好，另外一个人五音不全。但是如果五音不全的人乃是用心在线上敬拜，另外一个人这个他可能只是一个技巧性的唱歌，那我想神可能悦纳的是后者，对。
谢牧师啊，这个后面的这个解释很打动我。所以虽然说，耶和华看重的是亚伯和他的供物，没有看重该隐的，但实际上真正的原因不是供物本身，而是他们献供物的心。对，确实亚伯是像投生的。献上了，该隐的并没有说地里出产的那个第一批，也是说，哎，那个，出产的头一批还是最好的哈。这个里面并没有体现出来，所以真正的不是我们做什么，而是我们以怎样的心来侍奉神呀，对我是很好的提醒。是为了荣耀自己，还是为了荣耀神呀，谢谢牧师，对我很有帮助。
谢谢妹妹。
我也想回应两句，就是一个是我的得着，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该隐和亚伯这一段，就是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奇兰师母的有一个点就是很提醒我的，一个就是他讲到那个亚当和夏娃，就是蛇引诱他们的时候，首先是让他们怀疑神的话。然后就是怀疑神的良善，所以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今天在面对各样的诱惑、面对挑战，还有面对环境的时候，其实可以问一问我自己：我是否愿意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就是我所经历的这一切，其实他仍然在掌权，他也知道。第二个就是我会问我自己：我是不是相信神他是爱我的？因为神在圣经里面说到说。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就是叫我们能够有指望。所以，这个神的就是当时不是说那个神为什么把这两棵树放在那个伊甸园里面吗？其实这个就是神的主权，就是神他所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忽略了就是我们对他的一个，就是我们的选择，就是我们的回应。就是我们自己选择了违背神的话，不听神的话，但是我们却觉得这是出于神的，我们就开始怀疑神的动机。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提醒，就是无论什么时候，神是爱我的。另外一个就是也看到了该隐和亚伯，就是神喜悦谁的祭物，一个就是他的投身的，的确是他把他最好的给到神。第二个就是该隐的反应，该隐的反应就是他有两个动怒。就是发怒，一个是他向神发怒，一个就是他向他的兄弟发怒。他向神发怒，所以他说话 他说话是对神的态度，然后他反驳神。他不像亚当夏娃一样，亚当夏娃被神问的时候，他们承认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吃了这个果子，并且他们也受到了惩，就是受到了审判、宣判，然后他们也承受了他们自己的罪带来的后果。然后在这里，该隐不仅没有听神对他说的话，而且他后面第八节他还对他的兄弟发怒，他发怒的这个后面带来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后果，就是他的怒气已经让他很嫉妒、很抓狂，然后他就把他的兄弟给杀了。所以说，他的这个行为也是神所不悦纳的，就是神不悦纳他的是他的品行和他的心态，因为神已经在提醒他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不蒙悦纳吗？”就是说，如果他知道神不悦纳他的供物，其实他是可以跟神有互动，可以问神，可以求问神。那我怎么样献祭？那我怎么样去到你的面前？我是可以蒙你的悦纳的呢？但是他没有被神提醒。神说罪就伏在你的面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你不要再一错再错了。结果神对他的提醒之后，他反而把这个怒气放在他的兄弟面前，就亚伯那里，他就把亚伯给杀了。所以可能就是他的心态和他的品行不蒙神悦纳。不是，不单单只是说他的供物，所以这个是我的一点分享，谢谢大家。
非常好的分享，谢谢文林姊妹
谢谢
啊，
你。
对不对？提到就是撒旦最初的这一个的诱惑，就是让人怀疑神的话，怀疑神他自己的这个良善。神第一个亚当，他开始在那里怀疑神的话，对神所说的话进行怀疑的时候，我们看到幕后的亚当，也就在耶稣基督，他同样在面对这一个试探的时候，亚当在面对试探的时候，他是怀疑神的良善，他怀疑神的话。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面对40天的在旷野里面的这个，诱惑蛇的这个诱惑的时候，如果大家还想起来的话，读新约的时候，神是耶稣是用神的话来抵挡了一切的这个的诱惑。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亚当跟末后的亚当所行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有一点感动啊，就是说，我们有没有觉得现在从创世纪开始，从神创造了人，人的第一次怎么犯罪，人的行为，大家有没有感觉我们真正认识神了？我们如何去真正的去认识神？就是说，我们很多的在属地的东西给了我们的这个太多的，让我们跟神隔离以后啊，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自己？那现在呢，就是说真正回到了源头，就是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我们的神的慈爱、怜悯、他的主权、他的呼召我们，还有对我们的应许。那从这头呢，有一个，就是说，在你的头脑里形成了一个这个我们的位置。和神在我们神的位置，还有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位置，神又是怎么创造了我们？那从做这一点开始的话，那么在顺服神和将来怎么去荣耀神，就是说你对你生命的意义的指导，还有到后来呢，再往下讲，应该是神的灵行在水上，从那一点开始，我们就知道圣灵进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谢谢助理，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有分享、跟回应或者是问题？
我想分享一下，就是对于这个，神对这个亚当夏娃的看起来是好像有一点惩罚，或者说对该隐看起来是有些惩罚。那可是呢，我们知道说，当人犯罪之后，就是说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让人就有这个会觉得羞耻，然后呢就会躲避神，然后呢就很多很多行为就不对了。那神最重要的是人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而不是躲避神。那怎么让人回到神的面前呢？如果你说没有任何的惩罚，没有任何的矫正的这些行为，人心是不会，我自己觉得人心是不会就悔改，然后就转向神，因为我们对于我们所拥有的、所享受，好像都视为理所当然。如果不是稍微受到一点责打、受到一点的管教的话，我觉得人心是。我自己觉得是不会是转向式，但是
出于神的管教，我觉得是出于爱，能够知道说这些管教、这些矫正是出于爱的话，那我们对于领受这些管教的这个心理的看法就不一样，我们就不是去责怪别人，甚至心里就恨另外一个人，甚至说就把人杀了，而是说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是把我自己的老我致死了，然后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一点分享，谢谢。
谢谢 Robin 弟兄分享。
那么我还有一个问题哈，我在想，在上帝昨天学的第一章开始造天地、造人的时候，他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伊甸园这一幕要发生，包括后面的那个耶稣来为我们救赎？就是他在给亚当吹那口气的时候，神是无所不知的，他是所有的，我们没出生，他都梳过我们的头发的。那他在吹那口气的时候，他的脑海里这一幕都已经很清晰了，对吗？就是马上伊甸园要发生什么，是人要被诱惑，还要把他的独生爱子送来救赎，是不是整个剧都已经在那个时候都已经在他的这个计划里了？在那一刻，我有时候觉得就有点好像一方面是觉得所有的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中啊。这个是给我以信息和安慰的，有一刻，又有一刻又会有点迷糊，在想，神在造天地，在造我们人的时候，哎，我就怎么说呢？就好像他是那个总导演，他是那个剧本的编剧，我心里似乎也有一点点那个委屈说：“你看这个编剧把我们编得好苦啊！你这个剧本重新写一下，好像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比较少一些这样的世间的苦痛呢？虽然说给了我们人自由的意志，可是在你这个总编剧的笔下。”说是给了自由的意志，可是我们会说什么话？你也是都已经知道会怎么选的了哈。我有点表达不是最清晰，但是就是这一点来讲，我心里是蛮有那种 mixed 的那种 feeling，就是混杂的一方面是感恩的。另外一方面，似乎又是委屈的啊，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表达出来我这个困惑吧。我说完了，谢谢。
谢谢美美，有没有人要回应？美美刚刚问的这个，神是总导演，我们好像是被安排，整个剧本好像是上帝自编自演的啊，有没有这种感觉？
谢谢妹妹的问题，我觉得妹妹的问题提的都非常好啊。其实也是我在开始读圣经的时候遇到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也有想过这几个问题，我就先把我的这个自己的想法或者经验到的这样的一些的感动跟妹妹，我也跟大家来分享。今年这个现在我们是1月份啊，1月份它的这个英文名就是 January，它是根据罗马的一个打引号的这个两面神来命名的啊。那它一面朝向过去是代表着忧愁这个沮丧，另外一面呢是朝向未来有这个盼望喜乐啊。所以回应这个妹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在想，如果是只是看到人的这一个好像犯罪堕落，然后呢在历史的整个大的这个局面 局面当中，就好像人就成了一个棋子一样，这个有这个导演在那里，好像是那个摆布一样，因为神好像知道，哎，又放了一个生命树，神知道这个亚伯这个被该隐杀害，哎，这个还是允许这个事情发生等等，这样看起来我们好像是在回望过去的那个忧愁的那个画面，哎，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神知道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到这个世上来，最后要被杀，受羞辱，还是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那就是三章约翰福音3:15-16讲的这个神爱世人，甚至他将他的独生子都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这种牺牲的爱的时候，我想是另外一幅这个积极的、这个慈爱的这一个怎么说呢？这个给我们有盼望的这个画面，对。
对，你上次是新年第一天，元旦那天是讲过这个 January 这个来历，我以前还不知道。现在这个画面也确实，我更多的可能不要去纠结回望过去的那只眼睛，而是更多的去展望未来的那只眼睛啊。
对，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画面调远一点啊，这个神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人会犯罪，但是神呢，同时是预备了这个救恩，而且是知道他的独生爱子会受死，还是差派过来。我想，这个我们做父母的就最能够体会，对，这里的这种牺牲的爱。
我觉得从这个神的这个计划啊，这个大的 plan，这个就不管是放电影还是什么，可以想象，神呢创造了，看知道亚当把创造了亚当夏娃，然后在他放在伊甸园中，他又在伊甸园当中行走去找他们。是如果说从父亲慈爱的一方面，这是一个画面，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啊，这个。神是公义，他是权柄，他是万王之王。那就是说，我们只是就顺服，我们作为他的创造物之一，只有顺服。但是你说有时候觉得，当你在作为一个人哦，这个世界的人做顺服，一定是就不好吗？实际上，有的时候是好的，你的心态放在那里的时候，你就在不管是在公司的在老板，还是在你生命当中啊，你如果说有别人是更比你强大的时候，你用这种顺服和谦卑的心态，然后呢放在那里，其实你是很 happy 的。那么就是说，上帝在玩一把大棋，在下一盘棋，你是他的棋子之一。你是一个，他虽然给了你自由意志，但是你又并不自由。上帝又要公义审判你的时候，你有这种惧怕。但是呢，另外一方面讲，因为他有他的权柄，在他的权柄之下，那你做一个顺服的一个他的创造物之一，其实把这个真正的顺服神了，有这个心态了，并不一件是一个坏事啊。我自己的理解啊，哈哈。
谢谢苏林。我想补充一点，就是保罗的这个书信当中提到，我们这个现在有的已经不再是奴仆的心，乃是儿女的心。既有儿女的心，就在神面前呼叫阿巴父啊。这个顺服是需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我们是这个儿女跟父母之间的顺服。这个是到儿女成长之后，他就会有的。好，我想我们时间还是控制一下，我们时间就到这里，大家一起来以祷告来回应，好不好？
我们感谢这样的新年的第二日就业的学习，谢谢师母给我们带来如此的丰富的这个伊甸园发生的这一场堕落和上帝给我们预表的他的救赎。感谢树林姊妹带来的今年的第一声赞美，求你 把每一只朝向未来的眼睛，细长的放在我的心里，让我在顺服你的时候，不是带着不得不的那样的委屈，那样的不甘，而是更多的看到你的爱，看到耶稣的给我们的救赎和爱，让我不是把自己看成一个角色、一个棋子，而是看见作为神的儿女，你最终在我顺服之后，你最终要给我们带来的永恒的喜乐和荣耀，让我可以去甘心的祝福你，全然的信靠你。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天父，我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何等的恩待我们，在我们看到旧约圣经里面出现这个人的堕落人之间的这个摩擦之后，我们就知道你借着这个皮衣就预备了这个救恩，让我们知道这个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已经定义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让我们也看到这一份舍己的爱、牺牲的爱的时候，我们自己就不再是奴仆的心，乃是儿女的心，并且呼叫阿爸父。感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阿门。
那我们就大家方便的话，我们就开一个摄像头啊，我们就一起合个影。那合影之前呢，我有报告两个事情啊，一个呢是我们有肢体建议啊，我们在查经之前啊，可以有时间，那有肢体会自愿的来带一个祷告这样的话呢，我想我们的有些祷告可能是个人性的、私祷性的。那大家就可以在正式的查经，也就是说，每些时间6点这个2边这个6点半之前的时间，其实都可以有一个比较灵活的这个祷告的时间无论你是6点钟加入，或者是6点15加入，都欢迎啊。那如果另外一个时间的话，像中国大陆时间可能是晚上10点钟加入，或者10点15分加入都可以啊，在前面的时间我想人可能是稀稀散散几个人，那其实几个人更好，因为主耶稣说两三个人在我面前这份我的名聚集主就必在我们中间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查经，其实是一种门训式的查经，所以建立这个大家认识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单单只是这个听而已，如果有参与的话会更好。那么在我们标准时间开始之前呢，我们都是没有录音的这样的话，你可以把自己更个人的在这个祷告小组里面分享这是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呢，如果你在加州湾区的话，当然你在附近的城市，我们也欢迎你这个礼拜六的下午开始我们有2天1夜的这个祷告山的读经灵修营这个欢迎你参加。那在整个祷告灵修期间呢是禁食的，所以你去之前也可以先把食物吃饱了进去大概这两个事情。那个这个具体的安排，我想跟美美到时候我们就发个详细通知，是要每个人自己报名还是一起的来报名？因为那边要提供这个场地这个住的情况，对，
对，我也没有去过，我觉得一起报名比较好吧，因
一
为
起
他
报
好
名
知
容易
道，
点，嗯嗯。
对，然后也可以有一些那个朋友是加入一部分的，比如说是
对对。
加入周六的下午或者周日的上午，这样其实就不占用那边免费提供的 cabin 哈，说是2天1夜，实际上是差不多24小时吧。 对吧？
对，
就
他们思
是，
想是可能都没到。
对，就是从那个周六的中午出发到到周日的中午啊，非常的期待。当然，如果有身体的原因不能做到这中间不进食的话，他只是开病历不让你吃东西哈。如果是需要在车里待一点，是可以的。呀，
我建
很
议
期
咱们
待。
马上啊，在那个小群里，就是那个
接
普吉
龙
尼的，
哈，
现在
接
接
龙
个龙，
是吧？
说
对
我
对，
从
知道
几
多少
点
人？
走到几点离开，然后是整个期间是禁食的，对吧？是这样吗？
对，
他
就
只
是，但是可
是
以喝饮料这些，我想应该可
可
以
以
的。
喝，他只是他的 cabin 里面不让，
对
不
对。
让你吃东西，但是他并没有说限制你，这是我们个人的选择
是是，
哈。
我们对
你
就。
们把门槛设的
对
就是
对
让
对
人望而却
，OK，
步，
好好好，
对，
每个
每个
人
人可以。
呢，就是说，在咱们开始接龙，然后我可以马上就现在先建立一个龙，就说几点开始，需要不需要卡铺啊，然后怎么样 coordinate 哪
对，
天，就比如说我是
那个，我们具体的安排，我们等下
你私
他
下
再
再
聊
来。
好了。只
对
是
，OK，
只是先有个
好
通
的，
知，
好
好
的
吧，
呀，
那
就是
我们
感
接下
兴
来
趣的都
就
可
赶
以。
紧这
对，
个拍个照，
好的呀，
录屏还方便吗？不知道，
可
好，
以，
可以的话，我们就一起拍一张，
找
都
自己3张9节，好不好？
好，
对，我觉得
三
也
张
觉得
九
对
节。
这节特别有感觉。以前不知道，原来那是神在，上帝在传递神的福音，在呼唤我们。
前面这3章9节说，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大家就讲那个最后你在哪里。好，创世纪3章9节，耶和华神呼叫那人，对他说：“你
你在
在
哪
哪里
里？
？”好，
我在这里。
是，就我
啊。
想起撒母耳。我想起撒母耳回答那个神的呼
对
唤，
对对对，还
对，
有以赛亚神差遣的时候也是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请差遣我，对啊，我觉得这个放上去特别好，神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呀，
谢谢谢谢大家，好，再见，
好，谢
再
谢
见，
师母，
谢谢大家，再见。
再见。